解答来信302上。问：有人知道我学佛，给我送的面条上印有心经，请问这面条能吃吗？答：不能吃，不尊敬的。问：外形与汤匙无异的金色瓶香炉佛具，以及店主搭配的金色筷子，用来夹取香炉里烧剩的香味，能不能买来使用？答：可以。问：能否穿背带裤？有何说法吗？答：背带裤是小孩子穿的，或者是晚礼服中会有的，哪有平时穿的？问：我原来是信基督教的，家里有耶稣像，但是没有供，请问把耶稣像拿下来要念经吗？答：如果没有什么灵体在里面，当然没有关系。从当心的角度来说，可以念诵解结咒，跟南京菩萨说一下，念诵一张小房子，或者不念也可以。问：家里有台送货赚钱的货车，登记在我的名字下，会不会影响我的财运？答：不要送鸡鸭杀生之类的，就没关系。问：原来供保家仙的柜，保家仙请走后可以当衣柜用吗？答：最好空置一个礼拜之后。问：参赛的画画作品是三国题材里面的人物，我想画观地菩萨，请问如理如法吗？画的过程中需要一直念经吗？答：参赛可以，画的不好扔掉就有业障，所以不要轻易画佛像，这跟抄经是一样的道理，画的时候要一直念经。问：12到13岁的孩子有脑病，在佛诞日，我们平常人能多念礼佛大忏悔文的这几个日子，最多可以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？答：3到7遍。问：许愿全素的师兄还在帮家人做婚食，可以打理观音堂的佛台吗？答：可以。问：新同修家里没有太好的位置放经书和入门手册，可以放在红布袋里，外面再套个黑色的塑料袋挂起来吗？答：直接用红色的袋子挂起来即可，红色是绝缘的。问：师兄们发心出钱助缘板块做佛台，每做一个佛台会有剩很多用不上小块板和小木条，该如何如理如法处理这些大量用不上的板条？如果随便丢掉或者随便烧掉，会功德有漏吗？答：物尽其用，能用就用，不能用就扔掉。问：许愿时讲往生后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，是和一世修成一样吗？答：不一样，不要这样说。问：许愿永断邪淫和清修一样不能结婚吗？弟子当时许愿永断邪淫，只是想戒除那些不正当的男女之事，不知道许这个愿后会不会影响正常谈男朋友和结婚？答：永断邪淫，佛法上讲除了生儿育女是正常的，其他只要是寻欢作乐都算邪淫，所以谈恋爱的时候寻欢作乐也是邪淫，年轻人最好不要轻易这样许愿，因为许愿之后必须要做到，这些都是要求很高的。问：白话佛法第三册中开启根本智破无明烦恼，其中一段文字记载三昧是梵语，称作为正受，你要在人间承受所有的东西，而且要用正确的思想、正确的理念和正确的方法来承受，这个就叫三昧。三昧是修心修行的枢纽，请问如何理解三昧是修心修行的枢纽？答：三昧就是根本智，如果没有佛缘佛性能开智慧吗？一个人有根本智要解脱才能破无明，很多人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为钱所害。如果一个女人一天到晚 为了钱，要名要利，跟人家比，这个女人就完了。枢纽就是最关键的。问，如果有长辈离世，孕妇在家人压力下，不得不参加守夜和葬礼，会对胎儿有什么影响？应该怎么办？答，肯定有影响。她做不了主，只能去的话，只能不停地念大悲咒。像这种守夜，看着棺材，看着死人，边上都是小鬼，说不定一下子就到他肚子里去了。过去农村里就有这种事情，去守夜以后生出来的孩子是怪胎，一个人被别人控制住，真的很悲哀，很痛苦。过去别人说，一个人生孩子就应该在家里待着，不应该参加这种白事的，红事还可以。问，师父开示，菊花可以供菩萨，菊花品种很多，大头菊花可以供菩萨吗？答，可以。问，家中的墙壁被孩子用油漆写了好几个佛字，现在想把这面墙壁用板子覆盖上去，这样字就在里面了，这样做算动土吗？要选日子吗？答，先把那几个字用油漆涂掉，然后再盖板，不然那几个字还是在里面，盖板也没用，不用选日子，白天就可以了。问，我们当地一位师兄发心为大家打佛台柜子，他只收取板材费用和给工人工资费用，一个佛台能帮我们节省下来几百块钱不等，请问他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？答，要看做个佛台要多少钱，如果是把本金抬高了，然后说帮同修节省了多少钱，这样就是借佛敛财，要把所有的成本费全部公布出来，把材料费和人工费的发票全部拿出来，如果是真的不赚钱就没有关系，否则就是借佛敛财。问，布置法会上或是素食品尝会的花，可否请回去观音堂或是回家供菩萨？答，可以。问，我刚才和我爱人争吵起来，他情绪激动，下跪对着我磕了两个头，当时我怀里抱着15个月的孩子，孩子也吓到大哭，事后他自己上香祈求菩萨原谅，请问我要怎么做才能不和孩子受到他磕头的影响？答，说明他自己也不好，让老公冲着自己磕头，夫妻两个都是学佛的，爸爸冲着孩子磕头，孩子一定折寿的，只能多念礼佛大忏悔文，还要帮孩子放生83条鱼，才能把对孩子的影响去掉，对老婆的影响也要多念经，冲着别人磕头很麻烦的。问，房子附近有消防局，在风水上有影响吗？会不会运气不好？答，不会有太多影响，一点点。问，房子附近有纪念馆，对住宅会有影响吗？答，这个影响厉害了，一般200米以外才不会受到影响，纪念馆里都是过世的亡人，阴气很重，平时带孩子去博物馆都要给孩子不停念大悲咒。问，我妈妈大约10年前养狐狸卖钱，养了1年多，大约50-60只，从去年12月起，我许愿一年念200遍礼佛大忏悔文，一天1遍，200张小房子，至今小房子已经念了60-70张，我们家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开始和睦起来。我听师父在节目中开示，养兔子杀着吃的，一只兔子要念7张小房子，那像我家这个情况，我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，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，才可以彻底消除这个杀业？答，狐狸的灵性 不知道比兔子大多少。每只狐狸至少21张小房子，一直要念礼佛大忏悔文。养这种动物，家里肯定不和睦的。问：梦见参加学校运动会，正准备参加跑步时，鞋子掉了，还摔了一跤就醒了。答：要当心，在前进的路上坎坷不平。问：最近在想开一家珍珠奶茶的店，昨晚梦中出现我去过的一家珍珠奶茶店，墙上挂着一个香炉，里面插几根香，请问这是不是说我可以去投资珍珠奶茶店，还是说我的希望会落空，因为香炉是悬空的？答：一定能开，梦里香炉的位置就是它开了之后设佛台的位置。问：梦见有人要带我走，我哭着把孩子交给一对老夫妇，麻烦他们照顾孩子，我感觉这次是释迦牟尼佛要带我走，让我回去，感觉有点不对劲儿。我哭着告诉那对夫妇说，如果孩子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记着一定要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，菩萨很慈悲，一定会显灵救孩子的。正说着，看见窗外的一个墓地，好像孩子坐的轮椅着火了，很大的火，一个小女孩在打火，过了会儿火熄灭了，轮椅烧了，孩子得救了。答：这种梦境你们都要提早知道，一个人总有最后走的时候，很痛苦的时候，离不开自己的孩子，放不下。平时孩子也好，夫妻也好，感情不要太深，不然最后放不下，很痛苦。爱得越深就越痛，菩萨要带他回天上，他结束到了，看到孩子留在人间，他当然很痛苦，但人总有这么一天，牵挂越多越离不开，有时候放下就放下了。妈妈不一定走得很快，但要先放下。问：今早梦见说要念诵五张小房子给达摩祖师的药经者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答：达摩祖师是天上的大佛，不需要他念小房子，他念给自己的药经者即可。问：梦见掉眉毛，师父解梦是代表失去权力，那么应该念什么经化解呢？答：多念大悲咒。过去说眉毛浓的人有权力，譬如将军眉。问：女儿经常流鼻血，不知道有什么说法？答：流鼻血从玄学上来讲，上辈子用鼻子做过不好的事情，也可能身上有灵性，还有要当心，经常流鼻血的人鼻子里面可能有息肉。问：之前佛陀出家日一年当中有求过让自己的弟子证加持，后来梦见一个水缸，上面有个一个铁皮的锅盖，然后锅盖自动打开了，看见一朵很小的莲花，我在想怎么那么小，请问梦里的莲花和我自己的莲花有关系吗？答：应该是有关系。问：梦到隔壁的弟弟，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孩，只有一个多月大，我很羡慕，回家给老公说我们也抱养一个吧。现实中我超度自己流产的孩子1000张小房子念完了。答：流产的孩子超度走了。问：梦见自己不知怎么到了印度，有一个4-5岁小女孩非常投缘，她家里是做缝纫的活，我帮着他们去要账。答：身边有个人离不开的，就是前世在印度的缘分。问：梦见我一同学端起油灯喝水，我也端起这个油灯喝水，油灯的灯芯掉在油灯里，现实中我用的不是那个样子的油灯。答：过去喝的酥油茶，跟藏传佛教有缘分。 问梦见两只甲鱼，一只背上涂了黄色的颜料，另一只涂了红色的颜料，好像穿衣服那样，是否提醒自己平时多穿这两种颜色衣服？答：甲鱼就是延寿，他穿这两种颜色的衣服容易延寿。一个人图腾是什么颜色，经常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就会身体好，身体好就是延寿。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很开心，心情好就是延寿。穿了不喜欢的衣服，脸都板着，笑不出来。问梦见去观音堂看到观音像，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拿去洗观音像的头，然后大堂内有龙卷风。答：就像浴佛一样的，表面上看是拿水在冲洗菩萨像，实际上是在冲洗自己肮脏的灵魂，他心中有很多不好的东西，要用菩萨的能量好好把自己洗一洗，把自己的头脑洗干净。解答来信302下。2019年3月28日，魂体被带进冥界听审，判官押了三个水族灵体过来阎王殿。判官：
童子，今天听审水族灵体的因缘果报。
大闸蟹灵体：
我来自广州，姓赵，外号叫肥仔男，家里经营小规模海鲜酒楼，我平时很喜欢吃海鲜，尤其喜爱大闸蟹，常常清蒸焖煮。广州地区除了海鲜闻名，黄赌也横行，我家酒楼常有酒店小姐携带食客来吃食，附近也是酒店林立，在这种环境下我也染上毒瘾，常常去地下赌馆开台，赢钱后就去酒店找小姐淫乱。52岁，前列腺癌，治疗期间又查出我有艾滋病毒，没到3个月就艾滋病毒破坏大脑，引发全身器官衰竭死亡，死后转入火烧地狱，天天受火烧苦刑，惩戒我杀生害命，转众生浅，火烧地狱刑满又转入冰柱地狱，惩戒我好色淫乱和贪口腹之欲，活杀冰冻大量海族生命，我被冻在冰柱里不能言语，彻底体验鱼类被冰冻致死亡的痛苦。地狱惩戒完后以为可以投胎做人，哪知道阎王爷说我灵体黑气很重，还有杀生罪孽 38%， 还要转投大闸蟹。我被养在池里，成年后售卖给海鲜餐馆，被厨师放进锅里清蒸，锅里高温把我蟹眼蒸得爆蒸，全身被捆绑无法逃脱，活活蒸死。我不想再投胎变大闸蟹了，我以后投胎做人一定不吃海鲜，我知道杀生害命的果报了。
判官：
这是龙虾灵体。
龙虾灵体：
我在美国南部一个比较偏远的城镇长大，高中毕业后到纽约工作，在一间小规模的贸易公司做文员，大城市生活压力巨大，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每个月工资勉强维持城市生活，家里父母身体不好，为了庞大的医药费，迫于无奈在网络卖淫，凑够医药费后我就停止卖淫。我曾接触的客户群有一个是摄影工作者，我停止卖淫后他询问我有无兴趣兼职平面模特工作，就这样我开始成为模特。由于我长相清新讨喜， 很快，大量的工作找上门。有了知名度后，和我合作的摄影师开始建议我成为全职模特。模特工作每个月收入最低都有5000美元。受工资吸引，我签下他所建议的模特公司。我加入这个行业才知道竞争很大，太多模特抢工作，我又没有后台，性格也比较安静，所以每个月只有不足1000美元的收入。模特经纪公司让我接特殊工作，询问过后才知道是陪商业客户应酬。我想我也曾经网络卖淫，合约也要3年才到期，违约又要赔款，身上又没钱，就答应了。这样子以模特身份掩盖卖淫接近6年。后来年纪30出头离开这个行业，改做美容化妆品业务员，认识了同公司的销售主任，两个人发展成为情侣，过后结婚生子。我68岁得乳癌死亡，死后被带入粪池地狱、铁床地狱、雪山地狱受苦。地狱惩戒出来后又转投龙虾，因龙虾性淫杂交，这是我淫乱的果报。判官：这是白鲳鱼灵体。白鲳鱼灵体。我出生在马来西亚彭亨州属海边的渔村，长大过后和村镇大多数人一样出去城市工作，可是我学历不高，很快就从城市回来。回来后就和爷爷父辈一样靠出海捕鱼为生，出海的鱼货时多时少，我见养殖业赚钱就向农业银行贷款投资养殖淡水鱼，初期很赚钱，后来因为水质问题，大量鱼苗和成熟鱼种死亡，我公司面临资金危机，还有一大笔银行贷款要缴付，走投无路，心灰意冷，跑去海边投海。死后灵魂在海中飘荡过后投胎在白鲳鱼体内，就这样投生成鱼族了。判官：杀业果报是如影随形，童子可以离开了。魂体被送回阳间，梦醒已经是夜里20:11。答：在人间的享受都是短暂的，接下来无尽的痛苦，下地狱，转头畜生，日子很难过。很多人以为死了就没了，一了百了了，就像做噩梦醒不过来一样，非常痛苦，千万不要做坏事。2019年3月29日，魂体被带进冥界听审。判官：这是昨天听审案中模特公司的经纪人老板，现在让他自己讲述堕落成为猪的果报吧。猪灵体。我出生在美国北部农场，毕业于西雅图大学。大学毕业后我来到纽约，在一间颇具规模的义务公司成为设计师。由于我的设计不受设计总监的青睐，一直没有被提升，只是一个小设计师。我这个行业要接触大量模特，我与其中一个模特非常要好，私底下常来往，无意中知道他在模特工作之外接客，价钱很高。不久他被经纪人发现接客，被模特公司开除。后来我因为工作不如意离开义务公司，和他合伙开了一间模特经纪公司。他能说会道，再加上美貌，很多年轻的模特都被他洗脑，为了名利下海兼职陪客。我和他两人在中间抽回扣，一天执法人员上门把我们带走， 起诉我们不合法卖淫，公司倒闭，我又因为投资股票欠下大量债务，一夜之间一无所有，无法接受现实的我在自己的公寓吞枪自杀，死后被锁上铁链拉去大雪山，没日没夜的转，我被黑鬼警察鬼差命令脱光衣物，刺骨寒风吹的我全身发抖，过后又被拉去大黑洞，投进粪坑，滑溜溜的粪泥差点让我熏死在粪坑里，又臭又痒，以为地狱出来会投人道，结果被带去农场投胎变母猪，农场猪的生活很苦，一堆猪困在围栏中，吃喝拉撒全部在这里，更可怕的是一直被农场工作人员拉去和公猪配种，一点尊严也没有，这是我让女子为娼妓的果报。母猪年龄稍大，生育率降低，没有价值，就被载去宰杀场卖掉。判官：这是经纪公司的模特女经纪人，自己诉说，成为水母的果报吧。
水母灵体：我的名字是斯宾纳·汉德森，美国人，高中毕业，瞒着父母来到费城市中心，不幸在夜晚遇到流氓欺负，遇到好心人报警备案后，我返回自己在费城郊区的老家休养，后来在网络寻找到一份模特工作，就这样应聘成功，开始在纽约生活。由于美貌年轻，我很快在模特界小有名气。一天被无良经纪人趁我酒醉带去酒店非礼，我清醒后非常怨恨这个世界，为什么我的命运要这么可悲，一直被欺负。日子久了，就和圈内大多数人一样，被名利诱惑，瞒着经纪公司私底下接商业活动陪客，无奈后来被我的经纪人发现，把我赶出这个圈子。我找到詹姆斯，和他商量一起合伙开一间模特经纪公司，我负责栽培模特和说服女孩接客，五五分账。詹姆斯自杀死后，我流落街头，又患上艾滋病，一年过后死在街上，死后和詹姆斯一样被鬼差呼喝，脱光衣服，手上脚下被带上沉重的铁链，一丝不挂地行走在雪山中，过后转去粪池地狱，粪池出来又转去躺铁针铁床地狱，后背无数铁针刺入皮肤，铁针被火烤得通红，疼得我在地狱拼命呼喊，也不能减轻这种酷刑带来的痛苦，真是一个可怕的噩梦，却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。地狱惩罚完后，我以为噩梦结束了，却被通知要投胎变成水母。百鬼阎王爷说，因为水母美丽却有毒，像我虽然有美丽的外表，却内心黑暗狠毒，让很多年轻女孩断送美丽的青春，跑去做模特卖淫。我在海洋被人捕捉上岸，送去餐馆让人一刀一刀切割下来送饭。我以前常陪客户去日本餐馆吃鱼身刺身，没想到现在变成人类的食物。
判官：童子，你可以回阳世了。
醒来夜里3:46。
答：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根据名字到美国去查，要是没这个人，我就不是你们的师父，怎么死的都能查到一模一样。所以人不要去做坏事，人间以为做点坏事没人知道，你不是骗自己吗？
2019年3月30日， 魂体被带进冥界听审，阎王殿前有许多水族灵体等待审判投胎，判官正在点算记录这些水族灵体，准备送往 M 国地府处置。地府确实真的如阎王所说，法务繁忙。判官，
现在阳间的人造作恶业太多，很多世间人认为合理的行为，却不知自己已造下地狱的罪孽。但是模特经纪公司听审案例都有许多模特堕落地狱，再转投畜生道。现在地府只调部分案例，警惕世间人名利如过眼云烟，因欲生罪恶，你们世间洋人可要好自为之，不可造下地狱的恶业，果报是无人可替。这是鳗鱼灵体，是模特经纪公司的摄影师。
鳗鱼灵体，我是村上，童年住在日本，八岁时和母亲一起被英国籍父亲接回英国居住。我不适应外国生活，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过得并不快乐。长大成年，不顾家人反对，来到纽约成为摄影师。我性格古怪，虽然在摄影界有一点名气，可是却不常与人来往。为了寻找摄影灵感，在网络认识了龙虾灵体。她是个单纯的小女孩，为了凑父母医药费而出卖自己的肉体与灵魂。我觉得与她交往可以让我拍出极佳的摄影题材。后来我与詹姆斯、萨比娜合伙开模特经纪公司，刚巧公司缺模特，我联络 Christine 让她兼职当平面模特。看 Christine 文书工作辛苦，我建议她转行，没想到詹姆斯和萨比娜会让 Christine 去接商业广告陪客。模特这个行业暗地里非常复杂，有正正当当做正直的女孩，也有为了名利出卖色相肉体的孩子。我前后陆续介绍许多女孩进入詹姆斯的经纪公司，我自己也是私生活混乱，和许多模特私底下亲密来往。萨比娜喜欢我，可是她更喜欢钱。詹姆斯这个利益熏心的人迷恋萨比娜，为了让她摆脱司法责任，詹姆斯在许多文件上做手脚，让执法人员将调查方向转向我。公司非法卖淫，我只是出钱合伙开公司，公司的管理全部由詹姆斯负责。可是执法人员不相信我，詹姆斯死后我被判入狱，在监牢里受尽不可告人的虐待与欺凌。一天我在狱中趁狱官不注意自尽，死后转入沟眼地狱拍裸体模特，雪山地狱和粪池地狱与模特淫乱，地狱出来又投成鳗鱼。这是惩戒我无情无义，像鳗鱼一样是个阴冷的生物。罪灵在感情上辜负许多女孩子，欺骗她们。我被人捕捉上岸送去餐馆，厨师把我宰杀火烤，我肉体已死，可灵魂意识未灭，所有的火烤痛楚依然能够感觉得到。没想到所有的生物是人投胎的，这个是不是那个超度我的日本女子心灵法门佛友所说的六道轮回？我在她身上一段时间了，她在看金光闪闪的佛书，里面有提到命运与因果，谢谢他虔诚拜佛超度我的灵体，谢谢。判官，
等 M 国书信抵达，会把你和这些水族灵体送去 M 国， 你暂时先去管畜生道的阎王殿等待。童子，可以了，听审结束了。
醒来，夜里2:23。
答，看见了吗？整个公司乱七八糟，最后全部变成水族。很多女孩子卖淫，被别人怎么骂的？和水有没有关系？不要开玩笑，在人间装模作样没用，要真改。骗不了菩萨的，这里在念经，心里还在想不好的事情，改不了。等到痛苦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一定要好好努力。师父举个例子，一个人不刷牙是坏习惯，时间长了，牙痛的时候难受吗？你不做好事是个坏习惯，你天天不做好事，时间长了就是一个恶人，恶报来的时候就是报应来了，会很苦。